Amen.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现在在旅途当中，也愿神赐你平安。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工作之福。那在我们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来一同起立，我们来读上帝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创世纪，讲到第六日的创造，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于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早上，有晚上，是第六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今天向你献上敬拜。主啊，圣灵来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心中有感动，我们手中就可以回应您。主啊，愿你亲自来做工，我们今天要领受你工作的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啊，都在创世纪，是讲到工作。那各位没有发现到，其实工作是上帝的创造。在创造的第六天，神创造了人，并且给了人工作。在第六天之前，都是神 solo， 他单独在工作，并且创造了使人工作的环境。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做工作之福，所以核心问题是，工作真的是福气吗？在座当中有多少人觉得，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有没有人有这种感受？工作实在是太苦了，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呢？明明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工作似乎是很美好的，工作是很受祝福的，但我却为何感受不到美好？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经文他讲的工作，他指的是上班吗？指的是赚钱吗？指的是在职场上面的工作吗？还是他是指我们生命活动的全部？我就想到说，照顾小孩算不算是今天我们谈论的工作？是的，绝对是，因为照顾孩子是上帝喜悦的工作。但今天我们好像看到在工作的上面，是不是我们出了一点问题，以至于我们经历不到这工作的福分？我想今天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人生而为来的目的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工，给万物 给我们周遭的人带来从神而来的生命力，还有次序的祝福。工作有一个隐含的意义，不是为着你自己啊，是为着神所创造的万物，为着你的周遭。工作要是福气，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这段经文，创造之工，神所先的工作，在我们之前的工作，它是一个祝福来着的。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因为我们在堕落之中，在堕落之中就有苦根，我们就感受到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无助。但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有他救赎的恩典， restore 重新的恢复，使我们得到那工作的真正的福分。我们就先谈论神的创造。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有讲到上帝的形象，怎么是上帝的形象？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上帝是有自我的，我们人也是有自我的。什么叫做有自我？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知道你去看一些文献，有些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很久，但是他说你可以关我啊，关我一辈子，但是你控制不了我的心灵自由，我的心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你有上帝的形象，因为你是全然自主，你是一个人，你可以自己做出你的决定。第二件事情，你懂什么叫做上帝的性格，你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你知道什么是诚实的，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爱心。我说这些中文，哎，你怎么全部都听得懂？因为你的身上的本质，你有上帝的性格在你的里面。是，或许有一点点污染，但是我说什么，你不会听不懂。第三个特质，因为你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你跟上帝可以建立关系。或许有一点点拦阻，说我没有办法认识你，但是你有能力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因为你身上具有上帝的形象，你可以得知他的心意。上帝在创造的形象，在创造的时候，我们人赋予了他的形象到有质的有形的物质界里面，成为地上的代表，要遍满全地，将上帝荣耀的光辉在全地当中发扬出来。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做到啊？我们的自然界有没有遭受破坏？我们的生态圈有没有遭到破坏？我们的大气层、臭氧层有没有遭到破坏？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然而起初并不是这样，上帝在最起初那一个完美的、那一个一切都甚好的世界当中，他用了两个动词来吩咐亚当，第一个人，他说你要修理跟看守。英文第一个修理其实就是 work， 就是工作。如果你看近代的翻译本，有的就写说你要耕种，因为他就假设那是一个农业的时代，但是其实原文就是你要工作以及保守 keep。 工作的目的就指出来了，是要服侍我们周遭其他的生命，其他的活物，使他们可以蒙福。四季有春夏秋冬，一棵树从幼苗到有果实到它落叶是有季节的。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在它幼苗的时候呵护，在它果实的时候收成。神的创造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各位想象的是很单调的。神的创造在我们之上，神工作的环境，神创造使我们工作的环境，是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可以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当中有提到果子，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果子就是 outcome。 但是果子是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呢？各位，你觉得果子是你工作的目的吗？你耕种 你修理，你看守，你的一辈子就是要吃果子。果子是副产品，果子是什么？你认真工作，老板说做得好，有薪水。你爬上去了，总经理，大家尊敬你，有地位。换房子，换车子，你享受，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它是副产品，它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观察你周边的人有没有因为你工作了，不只是上班，你工作了，你周边的人得着福气。所以我现在就看着各位，我看着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我就不晓得说上帝会使用你们怎么样使你周边的人得到祝福。不知道哪一位会让你旁边的那一个配偶、那一个太太、那一个先生、那一个孩子说，爸，或是先生，或是太太，在你的旁边真好。这才是工作真正的目的。我在2012年的时候之前，2010到2012年的时候，我在墨西哥上班。那在墨西哥上班的时候，我住在 El Paso, Texas。好像小龙回来了没？他们去白沙公园玩，就是 在那个地方啊，在十号一直往西西，然后一直开开开，你就发现怎么德州开不出去，最终发现德州最后一个城市就是 El Paso, Texas。它在洛杉矶跟休斯顿的正中间，你就知道德州有多大。为什么要在那里上班？因为它是美墨边界的地方，在那边跨过去，我只要开16 mile 就可以到我在那边上班的工厂。那因为北美有签北美的贸易协定，所以很多工厂就开在墨西哥，享受关税的优惠。那那个地方叫做 Juarez， 华瑞兹。华瑞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但是如果你把之一拿掉，应该也是没有错，因为它是毒品要穿过的大本营。在当时正好黑帮里面呢有很多的拼杀，那每天我们的人事部呢就贴了一张图，就是哪里又有凶杀，他就插一根那个pin， 插一根针在上面，就说这里很危险，各位同事不要过去。所以他每天就插一下，每天插一下。过了一个月以后，你知道那个地图是什么样子吗？拿起来，哎，怎么全部都是满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不要不要这样子，这个方法不好不好，改成一个礼拜就好了，一个礼拜就好了。所以一查，一个礼拜还是满满的。有一天，一个同事来，突然就发现他心神不宁，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他。再过一阵子就发现他脸上就有一种愁苦，后来才知道说他的先生在礼拜六，他先生是做汽车销售，然后他要把车子开到客户那里去。那他是这样子，车子开到客户那里去，然后再坐大巴回家。所以上把车子卖掉以后，然后坐大巴回家，上那个大巴之前呢，他就打电话给太太说，啊，我把车子卖好了，我现在就要回来。那是他最后一通电话。一天过去了，没有听到消息。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他说 Naaman， 我的英文名字，你知道吗？什么是最痛苦的事？我的先生不在了，但是我却不能说他不在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在哪里。Just tell me he is dead， 我才可以得到释放。但我不能说他是 dead，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部门的同事很多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但是我们是有祷告的。我们就决定帮他，你就按照你的精神所能负荷的上班，所有你的工作， 我们全部门的同仁一起来帮你担待。所以他来到公司，他知道这个公司的同事是爱他的。你有什么做不来的，我们随时都很乐意把你的工作来做掉，按照你的能力。同时我们每天为你的先生来祷告。六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后，先生找到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墨西哥常常会发现尸堆，尸堆，尸体一堆，没有办法辨识的，叫做 unclean bodies。拿先生妈妈的 DNA 头发去验，这个真的是他先生。所以找到了，先生就安葬。你知道吗？六个月的那一天，是安吉安娜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记号，但是也是她经历到上帝爱的记号。她恢复了，那一天她的力量就起来了。她说：“上帝是爱我的，上帝眷顾我，跟我留下来的这个女儿。”多年以后，我再看到她，安吉安娜已经是公司的经理了。神采飞扬，也看到他的女儿照顾得非常之好。他说 Naaman， 有一天你要做传道人，你要来我们的国家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你现在的西班牙语实在是太烂了，所以现在送你一本圣经，是双语的，一边是西文，一边是中文。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鼓励你，这本圣经送给你。这本圣经至今在我的书架上面。他在提醒我说，工作的意义。你在工作上面，你在职场上面，你碰到了谁，谁就是你服侍的对象。你今天走出去，你碰到了谁，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神要透过你来使他蒙受祝福。但我们人是在堕落当中，我们受到了堕落的苦。这个苦在创世纪三章六节有记载到，蛇有诱惑，然后那女人就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她有理由，她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各位读圣经的时候，顺便读一下英文啊。她又给她丈夫，那个英文上面就是说，那个 husband 是 with her， 在她旁边的那一个啊。所以受诱惑是两个一起受诱惑的，她丈夫在她旁边，她吃了这一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三章九到十节说，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个人亚当，就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就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神的声音，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人开始犯罪以后，又躲避上帝，不希望上帝来找到他。上帝对那个人怎么说呢？上帝对亚当说，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它的 consequence， 它的后果就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在这里，上帝就将我们的一生用一个元素做总结：你的起点是土，你的终点是土。那你中间的过程，你在追求什么？ 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可以存留的，什么是可以抓得住的。这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我感觉良好，我现在抓的是很有意义的。你要再想远一点，你的终点是什么？然后你再想想你的过程。在各位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你有一个问题，就想说什么是分别善恶树？为什么只有分别善恶树那一个果子不能吃？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分别善恶树是神一个很清楚的命令，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可以做的可以得着生命祝福，有不可以做的会得着死亡跟隔绝。相关性你要想，你是人啊，你不是编程的产物啊，你很尊贵，你可以自我控制的，你有自我，所以这样的命令你做不做得到？你做不做得到？没有人。你做不做得到？你是人，你是不是应该做到？只要是有自我的人，他就拥有自我意志，自由意志，他就可以做抉择，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这里讲到说，透过这一棵树，上帝就把人跟编程的物件给区分开，编程物件就是零就是零，一就是一，对不对？但我们是人，透过一棵树就可以把人的尊贵区隔开来了，因为人可以选择做，或人可以选择不做。这是一个能够对抗罪恶或者是对抗不好的事情的一个人的基本原则。你是比较高贵的，你不是一个编程的产物。各位，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上帝啊，上帝的儿子是上帝，他自己听不听上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的一生他收到的食物，食物是什么？他说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天父上帝的工作。我就思想这段经文，我就想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我就想说我的食物还是我的食物啊，我就这样吃了，那代表说我的人生目标跟耶稣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你的食物还是你的食物的时候，代表说你人生的目标就是填饱自己而已，是吗？但如果你今天说我的食物是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使我周遭的人蒙受祝福的话，那你跟天父的心是不是一样的？你是不是回到了那个创造的次序里面去了？当我们跟群道的朋友来谈话的时候，当谈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必考题一定问说，哎，那为什么要故意有这一棵树呢？这棵树为什么偏偏就不能吃呢？这是必考题。为什么？为什么？各位觉得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个礼拜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因为分别善恶树是上帝的，不是你的。那棵树是上帝的，不是你的，就这么简单。你想想看，你家里有种这个果树的举手，家里后院有果树的，各位。哦，蛮多人家里后院有果树的。那如果你的隔壁邻居他也有果树，他也有果树，然后你就这样走过去，就把他果树说，哎呀，太美好了，你就把它摘下来，就把它吃了。你的邻居会怎么样说？你没有资格，你凭什么到我的产业里面来拿我的果树，吃我的橘子？那根本不是你的树，根本不是你的果树。那你再仔细想，整个伊甸园哪一棵树是你自己的？没有一棵是你的。在六天以前的创造，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没有一个是你的，因为你根本连创造的时候你都不在，都不在。然后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吃这一颗？好像这个是你的吗？是不是？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分别善恶，自己在做主。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你在这个罪恶的里面，所以你现在自己做主。我们已经在罪恶的时代去思想创造那光明的时刻，你在一个被玷污的环境里面反过来去看那个没被玷污的环境的时候，你会问这样的问题：人与上帝中间关联是什么？关联是分别善恶的标准。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要属于神不给你碰？因为那个标准是上帝的，不是你的。最近有一个蛮出名的算新闻吗？就是有一个渣男的故事，对不对？有多少人都知道了。妻子走了，很快就再婚，然后把妻子的骨灰就放到他家里的前院，倒在他家里的花园，前面的花园。哇，网路就说，这是渣男，哪有这种人，把妻子的骨灰倒在前面的花园。他的回答说，我太太生前喜欢种花，他喜欢这些花草啊，把它放在那里有什么不对？好，他表达了什么？旁边的人就一直说他不对，他就说这样子有什么不对？他表达了什么？他表达了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谈在一起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自己决定的标准，我们自以为的标准，我们以他作为标准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开始听从恶者，落入黑暗的辖制？你以为你自己做主，其实还有一个角色，他在偷笑。谁在偷笑？魔鬼撒旦在偷笑，因为你跟他同一国的嘛，他就是抵挡上帝的，他就是自己抬高自己的。所以你是属于黑暗权势的。什么时候以你的自我作为事情的标准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落入黑暗的辖制，因为你黑暗不过魔鬼，你成为了他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处境。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选择性的顺服。我们常常以好理由作为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借口。为什么创世纪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好事有第一次，坏事也有第一次。夏娃不听从上帝，有没有好理由啊？他看到那个果子是怎么样？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可喜爱的，又可以使人有智慧，所以就可不可以吃？他就忘记了上帝给他的吩咐，一下子从尊贵的人有自由意志来遵循上帝的话，变成了比较不尊贵的，只满足自己的自我。谁在偷笑？魔鬼撒旦。因为上帝爱的是人，他将上帝所珍爱的给破坏了。自我掌权，我们就不再在乎上帝的工作跟十字架了，对不对？你看到你的自我，你的工作这么的重要，你怎么会在乎上帝的工作呢？你怎么会在乎上帝的十字架呢？你来到教会，你在乎上帝的十字架吗？你在乎上帝的十字架，你就会在乎人还没有得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十字架就是拯救。 当你自我这么大的时候，你只会在乎你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成为你的羁绊与拦阻。我们一直以为说工作与服事是冲突的，上班与服事是冲突的。刚才我们就读到修理看守的修理就是 work， 有没有在区分说是在上班，是在家里，还是是在教会？有没有区分？没有区分。工作就是很单纯，按着上帝的心意做工，为万物带来生命力与祝福。那如果不是这个，那叫什么？如果不是这个的话，他还叫工作吗？他还可以叫工作吗？今天早上我们读经读到何西阿书七章八节，他说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外邦人混在，外邦人做什么，以色列人就做什么，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上帝的子民在世界上跟世人没有分别。上帝说像一块没有翻过的饼，平底锅煎饼啊，饼什么意思呢？这一块饼下面火在烧，饼的下面就是不是就煮熟了，对不对？煮熟了，煮熟了，你不翻过来，所以下面一直在烧，一直在烧，你跟世界一直接触，一直在接触，煮到熟，煮到烧焦，你的上面还是生的，你不肯翻过来给上帝。请问这种饼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不能吃。你的生命像不像这样的生命？一面已经被世界给煮熟了，另外一面是生的，没有上帝。然后他说，你耗尽了你的力量，茫然不知，头发斑白，像我现在一样，浑然不觉，浑然不觉。你要甘心这样子过一辈子吗？你要去当一块没有翻过的饼吗？不要吧，不要吧。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弟兄，我通常探访弟兄第一句话你知道我都问什么吗？我想跟各位常常问的一样，哎，最近忙不忙，对不对？忙不忙？这个弟兄跟我说，你干嘛问我忙不忙？我们就是要服事的啊，不忙就不用服事，哎，忙就不用服事了吗？忙就不用在教会了吗？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结果变成我很不好意思，变成好像我很不对。哎，他有没有说对啊？他有没有说对啊？他说你应该是问说，哎，有没有呼召啊？最近有没有感动啊？你要不要做什么啊？你应该问这个问题才对啊。怎么会问我忙不忙？那我下次过来问你，我没有这样问你，会不会又骂我？没有跟我 check 时间就找我。当你工作的时间，当你一天的时间不够用，那表达了什么？那表达了你今天一定有做上帝没有叫你做的事。也就是说，按照创造的工作定义来说，你做了不是工作范围以外的工作，你认为的工作，是不是？上帝给我们时间，如果你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事，一定是够用的，因为他是恩慈的神，他是掌管全地的神。当你按照你自己的私欲加了东西上去，那就会变成不够用。所以我们在堕落的这种苦的里面，我们很害怕失去了工作，上班失去工作，赚钱失去赚钱的能力与机会，我们害怕孩子没有养好。但这些担忧不在创造的经文的里面，都没有。他只在乎说你的孩子认不认识上帝，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眼光被改变了，因为我们在堕落的里面。救赎在哪里？我们好需要主耶稣的救赎。在发生了那件事以后，耶和华神 对蛇，就是那个始作俑者，那个上帝的仇敌，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人的朋友不是撒旦魔鬼啊，撒旦魔鬼不是人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他说：“你的后裔，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是敌人。”然后后面他又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头是死伤嘛，哈，所以伤了这个蛇的头，就是直接就打碎他了。但是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要付上代价。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女人的后裔，她的后裔就是单数了，所以不是指一堆的人，是指那一位，那一位后裔，这一位后裔要将蛇的头给打碎。什么叫做蛇的后裔？什么叫做女人的后裔？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是属于罪恶的，一个是属于要属于是光明的，受拯救的。早上读经文，何西阿书有讲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不要去那个地方去，叫做伯雅文。伯雅文，那还有另外一个对称叫伯特利。伯雅文的意思就是罪恶之家，你不要去罪恶之家，你不要去伯雅文，你不要去伯雅文，你知道吗？上帝说的伯雅文正好那个地方是哪里吗？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你不要在上帝在的地方却去到了罪恶，不要做基督徒又回到了罪恶之家，不要做一个没有翻过面的饼，这是何西阿书的主旨。不要以为你在伯特利你就没有危险。人背叛上帝不要神，请问上帝还要不要人？他还要不要？他还要。你不要你的爸爸，你的爸爸还要不要你？他还要你。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她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面对仇敌，她毁坏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她的孩子，神就应许说，女人的后裔，她会铲除恶者的势力。这位女人的后裔是谁？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她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她是女人的后裔，她有妈妈，是她身体的妈妈玛利亚，她有爸爸，是她的天父上帝。耶稣的身体有人，耶稣的灵有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可以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现在就落在那个罪恶的境况，但只有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可以把我们带回天父上帝。他说：“我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你怎么样才可以回到创世纪？你怎么样才可以归回工作之福？你要靠谁？只有靠主耶稣归回神起初的创造。我就想到我以前读的一个故事啊，英国不是有城堡吗？城堡不是很大，然后城堡里面有很多的装饰，那其中在当代，在当时最厉害的就是瓷器，瓷器很细致啊，有很多上面有经过火啊，烘焙，上面有很多的花，那是一个很高深的工艺。英国的城堡里面有一个主人，他就收藏了好多好多精美的瓷器，都是最好的。但是他发现他下面的有一个仆人偷懒，这个仆人偷懒，这个主人就说：“你怎么可以偷懒？请你改正好吗？”这个仆人听到以后，他不愿意改正，他心里就恨他的主人，他怀恨他的主人。他知道主人最心爱的就是这些瓷器，对不对？所以一天晚上，他就趁晚上的时候， 把主人柜子里面是全部翻下来，全部打碎。请问，如果你是那个主人，你心不心痛？你心不心痛？后来这个主人瓷器碎了，他一片一片，再回到铸造的窑的地方，一片一片，再把它修补起来。上帝心碎，但上帝会拯救我们。你第一次不听上帝的话，但第二次你要听主耶稣基督。老的传道人告诉我说，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对方说我不要，我不要。对方说你说那个根本没有用。老的传道人说，我会尽力跟你解释，我尽力跟你解释，我会跟你讲。到后来他说我哭。上帝没有要拯救你吗？上帝要拯救你，为什么你还不要呢？我哭。你为什么不归回天父上帝的创造？在破碎里面用什么把它接起来？用什么把它接起来？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把你接起来。你的生命是破碎的还是完整的？如果你承认是破碎的，你需要耶稣的血，他在十字架上面的血，把你这个美丽的瓷器再接起来。主耶稣基督以他的血来修复你，来修复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了前面的故事，你看到了亚当的失败，那我就一直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后面写的这些恢复的人，他们有没有什么共通点是我可以学习的？是我可以学习的。我就发现到亚伯拉罕，他说当神就从天上在呼叫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当神呼喊亚当的时候，亚当说什么？我不敢见你的，我就藏了。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再度见到神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在这里。雅各就是以色列，当神在异象当中呼叫他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在这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主成就大事，当神从荆棘中呼叫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在这里。撒母耳，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他要去告大卫王了。那个时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神的言语非常之稀少，但撒母耳听到上帝的呼唤，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为主来做工，没有一个人关心教会，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的时候，主居然问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亚当他躲藏了上帝，但今天神仍然呼唤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说吧，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我听到有些人说，请你这一次你自己闭上眼睛，跟你的上帝说，主啊我不藏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说，主啊我不藏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是真心的吗？ 如果你真的在这里，你刚才说了，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是不是应该受洗呢？你是不是应该立定志向呢？如果你听了 N 种福音了，你混杂在以色列人当中，你混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在哪里？上帝问你，你在哪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从早晨到夜晚。刚才到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今天我的工作救恩来到了这个家庭，因为他是属于神的子女，神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他把他自己的财产分一半给穷人。这个人说，我亏欠了谁，我就赔他四倍。然后主耶稣基督说，欢迎你回来，救恩已经回到上帝的家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就回应。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
我们来向主献上敬拜。
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
我们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工作之福。
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
主啊，来恢复我们，圣灵来做工。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
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中，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早晨到夜晚，我们思想我们的每一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望回到您所创造的荣耀当中，我们渴望回到那伊甸园来经历你的美善。主啊，我们受造是尊贵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归向你，什么是错，什么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而行。在座当中，今天你眼睛打开了，你耳朵听明了，你愿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你现在就要举手，你举起你的手，你举起你的手。在座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门下，但你的工作还不是别人的祝福，你要不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的话，你现在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这是你向上帝的决志。主啊，我们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从早晨到夜晚，每一个分每一个秒，我们都可以做你的工作。今天你向我们说话。